荣耀的基督与我共度。今天的题目是这个1990年 Beyond 作了一首诗歌、啊、作了一首歌、啊、不是诗歌，作了一首歌叫做《光辉岁月》。这首歌呢，特别在几年前雨伞运动的时候，在香港红透半天边天。这首的歌原来讲到一个人物叫做曼德拉，他为在南非的政府的抗拒之下，当时白人的政府来到欺压黑人，他是一个民族的领袖，来到抗拒当时的政治上的打压。他后来被这个白人的政府将他下监坐了27年。27年这个白人政府落台，然后黑人的民族开始接管南非，他出监了，他被放出来。 Beyond 皇家区，他为他作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钟声响起归家的讯息，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着点唏嘘，黑色的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的奉献，肤色的斗争当中，年月把他拥有变为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日只有残留 的躯壳迎接光辉的岁月，风雨中紧抱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以 改变未来，问谁，有谁能够做到呢？可否不分这个肤色和界限，愿者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显现出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的色彩。好感动的歌词，有人将它翻译成英文，然后播给曼德拉听，他哭了。这首歌激动了他的心，这首歌讲了他的一生，这首歌使他成为民族英雄，这首歌南非的人民当他为国父，每一个人都尊重他，每一个地方的角落也有他的踪影，因为有很多 的塑像在南非的地方里面来到纪念这个伟人，他成为民族的英雄，每一个人都以他为傲。如果在中国来讲，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后生一辈很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到这我们可能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都感受不到他的伟大，但是年长一些的很可能他感受到，就是因为他的革命的缘故，推翻清朝的政府来到建立民国，以致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国父。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中心的人物，同样在犹太人里面也有一个中心人物，他叫摩西、不是这个，这个叫查尔斯希尔顿、看他的形象而已，但是他演摩西这个角色的时候，真的演得很投入，并且 很有这个神情，有很有这个威武。摩西是在犹太人的角度、观念里面，就好比曼达拉一样，就好比孙中山一样，他带领以色列这个群众出来、离开这个埃及，进到去应许之地，每一个人都以他为傲，也都以他为我们民族的英雄，大家都以他为大。甚至乎在第二世纪的拉比，他曾经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原来摩西超越了天使。上一次我们讲天使，原来在犹太人的民族当中，他们都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天使与他们同在，天使带领他们的一生，天使保护着他们。犹太人的拉比认为摩西比他们更伟大，原因因为摩西面对面与上帝同在，摩西来到经历到上帝，甚至乎他的面发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不用看摩西的面发光，因为我们这位基督超越了他，因为他就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所以你发觉到在犹太人的民族里面，希伯来书的头那三章的经文里面一直强调话给犹太的基督徒知，今天你信了耶稣了，仍然有犹太人的文化，有犹太人的信仰来到堵住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经历不到这一位基督耶稣基督所摆上的一切。因此他强调，他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超越了先知，他也超越了天使， 也超越了摩西，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强调的信息，也是跟你和我来说，就是今天你和我好像希伯来书的 读者一样，我们面对各样的压迫，面对各样不如意的事情，面对各样的困境，面对各样的打压，面对各样的民族上面，很可能因为这班人信了耶稣，他们被赶离犹太教，很可能连家庭他们都被赶离。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让我们不要再仰望我们的先知天使或者是摩西，原来有一位叫做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原来他是我们的倚靠，他与我们共度人生。当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原来耶稣基督在我们左右。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里面所强调。在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段落，我很希望跟大家重温一次。第二章的段落里面原来引申到第三章里面经文里面的讲论。第二章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原来这位耶稣基督他在上帝面前成为忠心慈悲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原来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所倚靠的。原来他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为百姓献上赎罪祭，他亲自成为血肉之躯，他为藉着死来到败坏那掌水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一生为奴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以致到那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同归于人。这句说话里面带出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境况，原来耶稣基督与我们成圣，使我们成圣，他也亦都是一个至圣的上帝，我们可以同以为一，我们可以合以为一，以致到有一个结果，为者缘故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里面很兴奋告诉我们的消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跟基督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者缘故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一个这样的称呼，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 这句说话很亲切，因为前面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以至到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作者就直接用这个称呼来到称呼读者们。前面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有一粒星在前面，因为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有所以或者因此这个字在里面。如果在段落里面读的时候完成了前面的介绍，完成了前面的讲述，然后后面就讲因此或者所以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下去了。在这里讲什么呢？原来他有几样东西要讲的，我将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我们要认清楚一个对象，哪个对象原来这个对象是全港信息的对象，这个信息要全港出来，究竟哪个是听的对象呢？对象呢，原来是我们，我们要认识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将我们的地位肯定，究竟我们是哪一个，原来这个肯定是很重要，你是谁是很重要。五千年前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一直在找一件事，人是谁，我们没办法可以能够当时的社会里面没办法可以查考得到，一直在问究竟人是什么，人是谁。苏格拉底又这样问他的学生，去到这个柏拉图，去到亚里士多德都是这样问究竟人是谁，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我是边个，原来在这个人世间里面很重要。所以亚里士多德他带一帮学生来到研究，来到追讨究竟人是哪一个，他们中了很多个定义都没办法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后来他们找到一个答案很开心，他说凡是双脚站立身体没有羽毛的这便是人了。一看一看，你和我双脚站立身体没有羽毛，很开心，他们就回家，这个是我们最好的答案，很开心很开心。后来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将一只鸡放在他们的台面但是没有羽毛的，掹了那些毛，那只鸡就站在他们面前，就说这个是不是人来的呢？哎呀，大家又很失望， 原來人不是這樣的，不是這個定義，雙腳站立，身體沒有羽毛，這便是人。人一直在問究竟人是誰？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同蒙天照聖潔的弟兄。在這裡說了三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弟兄是關係的層面，在關係上面究竟你是哪一個？你再不是外人，原來你是稱為弟兄，你是家裏面的人。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後面說家這個字的時候很有味道，很有回應，因為你是弟兄，是在關係的層面上面表現出這個字的重要。第二方面是在本質的層面來看，究竟是什麼的弟兄？是聖潔的弟兄。什麼是聖潔？原來聖潔這個字不是一個道德的名詞，原來是一個神學的名詞，是表示这个人是与世界分别。这个弟兄是在哪里做弟兄？在神的家里面做弟兄。而这个本质就是与世界分离，与世界无关，活在上帝的家里面，以至到圣洁这个字是一个分别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怎样的一个的情况？原来是一个特权，是同蒙天照，是同蒙上帝呼召进入神的家里面，你和我也有这个特权的一个的观念，我们可以共享上帝一切恩典的丰富。第二个观念，我们来到看，我们不单要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上主。究竟耶稣基督是哪一个？这个信息传讲的对象不单单我们听的人，现在是内容，究竟他是哪个呢？你们要思想我们所宣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字很有意思，我们要思想，思想哪个？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哪个？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究竟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与我们何关呢？而思想这个字就很有意思。路加福音耶稣基督曾经用过这个字来到解释这个字的意思。耶稣基督说，你们向在马太福音说看天上的飞鸟，但是路加福音就说向看天上的乌鸦，那个字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下面有一个字是一样的，看田野的百合花。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想一想，就是这个字。即意思说，从他们的身上来到学习，看看天上的飞鸟，看看天上的乌鸦，他们不种不收，上帝养活他们。野地的百合花，他们没有织房，他们没有织线，但是耶和华上帝看顾他们，他们的华美，他们的美丽，他们的突出，他们的奇特，成为所罗门所穿戴的衣服也不及。原来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是这样赐福和保守看顾恩待我们的时候，如同这个希伯来书所说，耶稣基督为使者，即意思说他是你的帮助，并且他为大祭司，他将你带到上帝面前。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让我们去想一想，思想他的美好，思想他的恩典，思想他的慈爱。人有一样东西很特别，在爱中你发觉到个思想很多的。如果你拍拖的时候，那些后生那些，我讲现在我们没得拍的了，我们那些都是的，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夫妻之间应该继续拍拖，这个 是非常美好。你发觉到在爱中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不会缺乏的，是什么？是想着对方，是吧？有时有一些的拖友会问你，你有没有想住我啊？咁样啊？咁如果你冇咧，就好难搞噶啦吓，冇咧就好痛苦。你一定话有，我成日都想住你。点样想法啊？一起身就想啊，想到发梦，想到夜晚都想。哇，个对方就好甜嘅，好开心，因为你成日都想住佢。想嘅意思系乜嘢？想佢嘅形象，想佢嘅美好，想佢嘅甘甜，佢嘅存在成为你人生嘅鼓励。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爱情里面的时候，好像这个作者也都将我们放在一个爱情的观念里面，让我们大家都爱耶稣， 让我们都思想祂的美好，让我们思想祂的一生如何来到引导保守看顾我们。不单单我们要认识全港的信息，第二他们信靠的对象是哪个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后面用了一段相当长的经文来到将基督与摩西做一个比较，而这个比较里面给我们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和摩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彼此的对比的关系呢？原来耶稣基督是永恒者的儿子，摩西只不过是暂时性的仆人，基督是启示的本身，摩西只不过是启示的见证人，基督是家里面的人，摩西只不过是家里面的宗仆。原来耶稣基督是房子的建造者，摩西只不过是房子其中一部分，他就是上帝自己，但是摩西只不过是他是诚然爱上帝的一位。而这个对比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强调一件事，原来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前面说他超越了先知，他超越了天使，他超越了摩西，就是今天他是我们所依靠的。原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心里面，他的激动里面，在他的措辞里面，他期待的一件事，就是人人依靠耶稣基督，人人去归回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不单单他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在一个经文的段落第六节里面，他再讲多一句说话，但是基督作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我们就是他的家了。前面来到劝勉弟兄姊妹 摩西和基督的对比当中的时候，希伯来的书的作者用了一个例子房屋来到表达，用一个屋来到表达彼此之间的分别。房屋原来是一个建造一个设计者的一个的杰作，作者说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那个，摩西只不过是房屋其中的一个什么被造的存在，而被造建造那个比房屋更加怎样啊？尊荣。原来这个家的观念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很强调，因为彼此相熟的关系。希伯来书犹太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很可能产生了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被赶出他们的群众当中，他们被逐出这个会堂，就好像我们住在马来西亚住在中南亚的时候，马来人是不可以信耶稣，如果马拉人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会被他族群赶出他们的社区，他们不能够再享受马拉人应有的权利。同样犹太的基督徒也一样，他很可能已经被人家赶逐了出去，以致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像再一次话给这一班被赶出来的人，被赶走了的人，原来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那个，原来耶稣基督是赐福给我们那个，他要归纳我们那个。因此他后面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坚持这个盼望，仍然坚守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不被这些难处来到影响我们，来到摇动我们的信心，我们仍然有胆量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是没错的，我们就是他的家了。哎呀，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呢，我讲大概比你们会明白很多。上帝给我很多机会呢，有时去印尼马来西亚讲道的时候，那我就被安排到去住在人家家，住人家家的是不是很过瘾，因为呢你始终都是外人嘛。好了，那就他们很客气的，吃饭都在家吃，他们都 很客气，那你知道特别去到印尼的地方，印尼的地方呢，那些华人呢是很怕冷气的，你看看印尼又热又湿的地方，但是不开冷气，哇，你就真的要拿命的，真的。好了，他就在一间屋那里吃饭，在饭厅那里吃饭，当然他们很大，楼底很高，都很清凉。好了，你是一个牧师，你出去那里吃饭你怎么吃呢？ 係咪啊？咪祈禱梗係祈禱啦，啊！即係你梗係要著翻件衫，係咪啊？你唔能夠好似屋企人咁食法噶嘛？你屋企食飯會唔會著翻件衫啊？啊！即係著衫，即係你唔會著件恤衫噶嘛？你唔會著條長褲喺東南亞嘅地方裏邊好熱嘅，你梗係短褲噶嘛？咁然之後著一件粒衫啊咁樣就出嚟食飯噶啦嘛？是咪啊？你出嚟食飯嘅時候就係、是、一個粒衫一個短褲，哇！坐喺屋企嗰度食飯，好有意思，好似屋企裏邊咁樣。但你去到佢屋企，佢就好客氣嘅。佢話：李牧師唔好客氣啊，好似屋企人咁就得噶啦咁樣。你招呼人係咪咁樣招呼啊？你招呼人嘅時候，你話你唔好客氣啊，好似屋企人咁樣啊，自己人咁得噶啦。嗱，隨便啊，隨便啊，隨便食啊，隨便食。點隨便食啫？係咪啊？又著住件恤衫，著住件長褲，熱烈辣辣嚇。咁、我又係牧師喎，咁你唔能夠好似食到屋企咁嘅味道噶嘛？係咪啊？嗱，我唔知道你食飯點樣，我唔知道我同你一齊食飯你有冇壓力，但係我同你食飯我有壓力啊，因為咧我係一個牧師，係咪啊？我係個牧師，我點能夠衰俾你睇啊？係咪啊？我點我都要食得斯文啲，本來好 man 嘅食到。是不是左手雞髀右手鴨髀好 man 的，但是跟你一起吃不得。跟你一起吃的時候那些 man 的東西沒了，要很斯文很温柔細細淡地吃。本來那碟飯呢兩個字就 吃完了，但是跟你吃了整個鐘真的很淒涼。這些這樣的環境呢我試了很多次很痛苦，跟那些家人吃飯的時候食啦食啦，李牧師唔好客氣啊，好似自己人一樣啊咁樣。點自己人啊？係咪啊？冇辦法可以食到呢個味道。呢段經文有意思啊！呢段經文我感受嘅時候就話：我們就是他的家了。乜嘢？我們就是他的家，喺裏邊有自由。你喺屋企裏面有冇自由啊？你屋企裏面有自由。我以前啱啱做出嚟做傳道人嘅時候，咁啊帶埋我哋嘅仔。去探訪你知道牧師仔咧，十個有九個都係好曳噶嘛，咁我就好希望佢係第十個嚇，咁就千叮萬囑話俾佢知，嗱去到人哋屋企唔好鬥人哋啲嘢啊，去到人屋企你要乖啊，去到人屋企你唔好立亂開人哋個雪櫃門啊，畢人哋啲雪糕食啊，你千祈唔好咁樣啊，咁樣你屋企就得啦，屋企可唔可以啊？屋企得。原來你屋企所做嘅嘢，你唔能夠喺人哋嘅屋企做，你明唔明白意思啊？因為屋企裏邊你有自由，你屋企裏邊你享受特權。希伯來書嘅作者話俾當時可能被趕出會堂嘅一班猶太嘅基督徒，唔緊要，耶穌基督係我哋治理家嘅嗰一個。而家你有一個家，這個家唔喺會堂，這個家就係當幾時。我哋大家聚集喺埋一齐嘅时候，这个就系我哋嘅家，就系、是、上帝同在嘅地方，以至到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意味着我哋有特权，我哋有自由，我哋有份于上帝嘅关系。希伯来书嘅作者继续讲落去，佢话如果耶稣基督系为儿子治理上帝嘅家，以至到我们就是他的家了。坚持呢个字我好中意。就成為我下低講到嘅一個標題或者一個內容，堅持我哋就成了上帝嘅家。前面係一個勸勉，你發覺到呢個勸勉好特別。你睇到呢一個經文裏邊嘅段落嘅時候，頭先我所講嘅係第一層，然之後中間也有一層，下低也有一層，下低嗰層同上高呢一層係對應嘅。是要我们怎样做，教我们怎样做。中间这一层好像一个汉堡包一样，中间这一层是曳嘢来的，是讲到我们的曳。上高是讲到我们怎样蒙喜悦，下低是讲到我们怎样蒙上帝的赐福与引导。中间那段我们要认识一个处境。什么叫处境啊？就是我们的处境。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他们带往去过往的历史当中，在历史里面来到回顾，在历史里面思考，在历史里面学习，究竟历史教导我们什么，历史提醒我们什么。四十年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坚持藐视， 即是换句话来讲，坚持是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上帝那里的方法，但是坚持也是使他们离开上帝的脚步，离开上帝的家，离开上帝的管治，离开上帝的恩典。在四十年里面，整个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观念里面是坚持，他们坚持藐视，藐视什么？他藐视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观看我的作为，上帝说这一班人观看我的作为。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在整个经文的段落里面，耶稣基督针作者针对他们一样东西，或者上帝针对他们一样东西，就是个心态。往后一直讲下去都是一种的心态。上帝很讨厌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不静。怎样不静？第一，我们藐视。他藐视什么？他藐视上帝。他怎样藐视法？他观看我的作为。你思想一下，这个字究竟他要带出什么的含义？即意思说，现在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就在那里看上帝在做什么，他要观看上帝的作为。有时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同样被一些这样的人来看着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在家里面大概不会是这样，除非他不是你直属的关系。有时家婆对新抱都是观看的，或者是新抱对家婆又是观看的，不是直属那些。但是呢，如果你的家婆很爱你，你又很爱你的家婆，哎呀，真是最大的福气来的，很蒙福的。我很期待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的新抱对我挺好的，真的。因为我对他又很好嘛，大家都很好的。好了，原来观看这个字带出一个什么的处境，一个什么的心态，是一种鄙视，是一种傲慢，是一种内心里面好像要等着一件事，你几时衰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我观看你的作为，上帝在这里的时候很愤恨，就是他们没办法可以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原来要彰显上帝的权能，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就好像要藐视这个带领他们的上帝，他藐视上帝的作为，他轻看他所做的。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我们都会这样，我们很期待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教会里面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做的有一班人，也有一班人在观看，而观看的过程里面通常带来批评，带来论断，带来否定，因为我观看着。今天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在神的家里面反省，上帝憎恨的就是这样东西。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里面，上帝憎恨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藐视上帝，他们将上帝的作为，或者上帝的仆人，上帝带领的作为，他们藐视。我要观看你怎样做，我看你怎样做。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如果假设潜在一个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些牧师我们上台讲道，你会用一个怎样的心态来到听牧师讲道？你会不会说我看看你今晚又讲些什么？你会不会这样？第一话，上帝，我预备了我的心，我预备了我一切，我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不是观看你的作为，我是要求我自己如何准备我进入上帝的家来到聆听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最大的痛苦，有一些弟兄姊妹做事，有另外一批人批评，当这一批人做事，有另外一个人来到批评，我觉得这个不是家来的。以前我在一间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我讲一个说话很有意思，他说，李牧师，我现在在这间教会里面担任一个角色，就是反对党。哎呀，我说教会怎么有反对党的？他说政府里面有反对党，政坛里面反对党，我要做反对党，因为我要监察你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你的家里面有没有反对党？这个是神的家， 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这个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家里面有没有反对党的？应该没有的吧。什么有反对党啊？社团有反对党，政治有反对党，神的家不应该有反对党。神的家里面永远是同伴，永远是同工。我们大家一起在上帝的家里面来到忠心，我们大家从他家里面来到完成这个托付。不是我做你来批评，或者你做的时候我来批评，这个是教会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一阵如果假设在未来的十年里面我们要再兴旺起来的时候，这个这样的观念要在你的身上或者在我的身上要剔除。我们不能够好像过往以色列人一样用一个鄙视的眼光来到看着上帝的仆人，或者我们彼此用一个这样的眼光来到彼此批评，我们彼此论断，以致到上帝的家受到伤害。今天如果假设做的人失败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个人担任这个角色他失败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没有好处，只有神的家受到亏损。我很期待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同心的时候来到帮助那些现在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努力侍奉的人，你永远要成为他们的祝福，永远要成为他们的帮助。你不是在后面扯他后腿，你不是在后面批评论断他。圣经里面再讲他的硬心，他们坚持硬心，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处境。当一个人的心硬的时候，很奇怪，他会继续硬下去。你会不会感觉到就好像我们的仔女一样，当他不听你讲的时候，他永远继续不会听你，很可怕的。这种的否定，这种的叛逆，这种的反叛的心态会越来越差，会越来越强化，会越来越使到上帝憎恨。我们会硬心，这个硬心的感觉就是抗拒，固执的抗拒一切的信息，并且是刻意地，不单单是这样，在四十年的里面他们坚持背逆。这个叛逆的意思就是因为对上帝的仇恨而产生不顺从、反抗、敌对的意思。今天我们这些心情都转化了，成为面对在教会生活里面侍奉的方式，是很可惜的事。第四，我们坚持试探，他试探我。什么叫试探？试探这个字有两个意思，有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帮助你更加成熟，但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要拉倒你，这个意思要你失败，这个意思要破坏你，这个意思要摧毁你。他心中里面所面对的就是要向你的地位挑战，向你的决定挑战，向你的计划挑战，向你的方案来挑战。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四十年里面对着上帝，上帝说我讨厌，我厌烦，这个就是一种心态。弟兄姊妹，如果假设我们的心态是一个这样的时候，我只能够说这间教会只能够维持下去，但是维持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退步了。好像中国人所讲的一句话，不进则退。你说我保持着，你保持着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退后了。今天我们 要的是往前，往前的时候调整我们的心态是我们重要的开始。有一个小朋友见到一个挑黑师在那里挑黑一个木头，一个大木头在那里，他在那里挑，一直挑一直挑。那小朋友觉得很奇怪，因为挑黑师挑挑的时候好像那个形象出了来，那个头发出了来，后来那个面出了来，那个眼出了来，那个口出了来，那个形状出了来，那个肩膊出了来，那个手出了来。哎，慢慢的时候看到原来有一个女仔的图画在这个在这棵树那里出了来。那个小朋友就跟他讲句说话，他说先生啊，你怎知道个女仔在个木头里面？他说不是，小朋友，那个女仔不在个木头里面， 我只不過將我心中的女仔的形象透過我的工具刻畫在這個大樹上面，我心裏面是什麼，我刻畫出就是什麼。弟兄姊妹，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裏面，我們的生命裏面存在什麼在裏面，心中存在什麼在裏面，意味著你就刻畫出一個什麼的果子，你刻畫出什麼的圖像，你刻畫出什麼的行為，你刻畫出什麼的心態。但如果我們內心裏面有基督的形象，有耶穌的形象，我刻畫出的就是為了上帝，為了神的家，神的家要興旺，神的家要蒙福，弟兄姊妹一起要去侍奉神的家，要藉着教会得荣耀，这个是我们刻画内心里面的期待。第二，历史的结局是怎样？子民的反应，他们的心里面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这个是反应，就是因为这四十年里面他们坚持用一个这样的态度，他们走上歧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不要上帝的带领。今天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痛苦的，这个痛苦就是说我们不喜欢人家带领我们，但是我们要人家跟着我们。我们不喜欢人家说我们，但是我们很喜欢说人家。你觉不觉得我们的心态永远都是这样的处境？我们很喜欢提醒人家，但是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提醒。我们很喜欢来到指指点点人家，但是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指指点点。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顺服的心，活在一个整体里面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痛苦。今天不是你领导我，就是我领导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做牧师领导不到你们的时候，就是被你们领导。但如果我们做牧师能够领导到你们的时候，对不住，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走，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回跟住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引。他们心里面常常迷糊，竟不知道去到哪里，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的方向往哪里走。另外，历史的结局里面不单单子民的反应，上主的反应，上主说我厌烦他们这个世代。这个厌烦的意思就是极度的生气，极度的激怒。上帝说我顶不顺，以致到他发怒当中的时候他起誓。为什么起誓？因为他从誓词当中来到证明他一定要这样做。他从他的誓词当中，他说给所有的子民知道，我一定会这样做。做什么？他们决不能进入安息。换句话来说，什么是安息？就是无份。他与上帝的家无份，他与上帝的国度无份，他与上帝的奖赏无份，他一切与神的家无份。后面里面就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怎能够有份呢？后面就讲，原来有一个秘诀，而这个秘诀里面就是下面那一层，就刚刚一个汉堡包在那里告诉我们如何来到学习第三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听的。秘诀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很多秘诀的。如果一本这样的书，祖传秘方江水十二年的，有少少水印在这里，即是意思说就是很旧下的。如果这样的秘方，你觉得怎样？你觉得哇，很神奇，家传秘方我一定要，因为它给我们很大的祝福的，秘方很重要。食的有秘方，武功也都有秘方。如果有一个秘方叫做慢性化骨绵掌，你们学不学？这个慢化骨绵掌很犀利，这个是周星驰的，咁亦有佢先至有，好像武功上面咧系冇化骨绵掌嘅。如果突然间你去食饭嘅时候，喺唐人街行去唐人街转一个弯，突然间有个高人同你推销如来神掌两毫半子嘅啫，你会唔会买一半咁嘅嘢？细路仔嘅时候你会买噶，而家你大咗就唔会买。如果你俾我去翻六岁七岁咧，我啊真系同阿妈攞钱两毫半子同佢买咗佢翻嚟， 武林秘笈如来神掌，原来咁重要。原来有啲嘢有秘诀嘅，我哋点样能够喺坚持里面嚟到反坚持，有另外一边嘅坚持嘅观念喺里面。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知，我哋点能够可以经历到呢位上帝喺我哋人生嘅道路上边与我们共度，喺人生当中同我哋一齐行。我哋要坚持相信，弟兄们一齐读好嘛？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嘅心，离弃了永生嘅上帝。原来喺呢度嘅时候，佢劝导弟兄姊妹要坚持一样嘢，信任、相信，唔好存着邪恶不信嘅。佢用一个字嚟到形容恶心，一个邪恶嘅心，原来摧毁咗人与人嘅关系。你只要信任真系好重要，信任系摧毁咗人与人嘅关系，信任也建立咗人与人嘅关系。我记得好耐以前同你哋讲过一个故事，但系惊你哋唔记得，我又再讲多一次。有一个陈太太同阿李太太喺度讲信佢自己最近嘅事。好难过啊，激死我啦，我个老公有外遇啊，你小心啊，你特别你嗰个阿李生，你啊要小心佢啊，佢喺 office 里面咁多嘅蝴蝶喺嗰度，又嗰个啊 Gigi Kiki 啊嗰个边个喺里面，你要小心啲女仔啊，你要小心睇住佢啊。阿李太听咗之后，本来冇乜嘢嘅，佢就将陈太所俾佢嘅信息完全搬入自己嘅生命里边。佢就记住阿李太所讲：你要睇实你个老公啊，男人睇少一眼都唔得噶。咁样，佢就将呢一种嘅心情带翻屋企，所以佢好紧张。每一次佢嘅老公入房冲咗凉之后，佢即刻第一时间冲入去。即刻拎起件衫嚟睇下有啲乜嘢嘅跡象喺裏邊。咁第一次一拎起嘅時候，哎呀，有條長頭髮喺件衫嗰度，但係睇下自己係短頭髮嘅。咁嗰條長頭髮喺邊度嚟嘅咧？咁樣自己短頭髮，嗰條長頭髮喺邊度黐翻嚟嘅咧？咁樣就質問佢：喺邊度有長頭髮？係邊個女仔嘅？是啊是啊是啊，支持定支持嘅咁样。咁、那个先生就蒙查查，哎呀，坐车咁逼人啊，坐地铁咁逼人嘅时候，嗨到嗰啲头发好平常嘅啫，都唔理佢。后来再翻屋企，第二日个老公又冲凉，佢又好紧张，第一时间冲入去。呢次一睇嘅时候，发现到有条白头发喺度，佢就好嬲，仲嬲。你快啲同我出嚟，做咩？做咩事啊？啊，咩事啊？你睇下，你件衫里边有条白头发，咁咩白头发做咩啊？原来你阿婆都啱嘅，咁样，阿婆都啱，白头发，咁你都怀疑，咁后来又入去厕所，第二日又再冲凉，每一次冲凉都冲入去，呢次第二日个老公冲凉嘅时候，佢又冲入去。一冲入去嘅时候，嚟到揾头发，揾，呢次冇，揾唔到咪好咯。但系佢话唔系，呢次就系话你快啲出嚟，又再出嚟。我呢次一定要同你离婚，唔离唔得噶啦，一定要离，做咩要离婚啊？我揾唔到头发，揾唔到头发咪好咯。但系你啲师姑嚟到啱，咁样。哎呀，真係冇頭髮又啱，冇頭髮又啱。不信將一個人嘅關係摧毀。聖經裏面話俾我哋知，我哋唔存著一個不信嘅惡心，我哋唔離棄上帝，我哋堅持到底，我哋堅持相信。第二，我哋堅持相勸。一齊讀上帝嘅話好嗎？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圣经里面话俾我哋知，我哋要做一件事，我哋要坚持继续做落去。头先我哋坚持唔相信上帝，我哋坚持叛逆，我哋坚持硬心，但系而家唔系，我哋坚持相信。 我好中意相勸呢個字，係彼此鼓勵，彼此打氣。冇人做得啱嘅，冇人絕對啱嘅，冇人絕對唔會做錯事。但係如果我哋身旁有啲弟兄姊妹係一啲做錯事或者做錯決定，或者某一件事出咗問題嘅時候，聖經話天天每個時刻用一個扶持、相勸、幫助嘅方式嚟到幫助呢一個人嚟到走完呢一段嘅路，免得我哋嘅心腸變得我哋被罪嚟到迷惑，心腸剛硬。第三，我哋堅持到底，只要我哋將起初確實嘅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面有份了。好簡單，三個步驟，但係一生都學唔完要對付自己嘅三個步驟。我懇求天父幫助我哋，堅持係不義之法。喺我哋人生當中，有一個好有錢嘅人喺佢嘅谷倉，一個好大嘅谷倉裏面，佢上去睇嗰啲谷嘅時候，唔知點解個手錶鬆咗，嗰個手錶就跌咗喺堆谷裏面，好大堆谷，一勁揾都揾唔到。後來佢見到出面有班細蚊仔喺度玩，佢就叫佢細路，你嚟啦，幫我揾翻個手錶，我每人俾你100，如果揾到嘅我俾你100元。嗰啲細路好開心，搏命去揾，搏命去抄。搏命去找，搏命去找，都没办法。找到日落了，家人叫吃饭了，所有小孩子都回了去，只有一个没回。因为他说我很需要这100元，因为这100元是可以养活我的家，所以他坚持守下去。无论其他人都走了，他继续在守。当所有人走了的时候，很宁静，就因为他坚持，人人走晒，佢唔跟住人哋嘅脚步，人人都离开，佢唔跟住别人嘅脚步，佢坚持。诶，好静，听到钟表嘅声音，佢就向住个声音去揾，佢揾到啦。人嘅生命岂不是如此？今日你哋嘅工作，你哋嘅事业，时常都围绕住一个字，就系坚持，唔放弃。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与耶稣基督共道，认清楚他的对象，我是哪一个，他是哪一个，上主是哪一个，认清他的处境，什么使到我们跌倒，什么使我们离开上帝，认清他的秘诀，原来是坚持相信，坚持相劝，坚持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期待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大家都学习坚守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一切，不加入人性，不加入罪性，不加入我们人的偏见在当中，而我们一切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工作。更重要，在我们人生的路上，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与我们共度我们的一生。求主扶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嘅圣名求，阿门。好，我哋请大家睇一睇。